欢迎收听浙江谈天。除了我在学校大三的时候在外面租过一年房子，其他我就住在农村嘛。我小时候那种去的那种小区，它都不是很少是封闭式的，是后来建起来的小区他们才是封闭式的。小时候去表姐家连用房嘛，就比较便宜，然后没有保安，你可以那种楼梯也是水泥的就直接进去。后来才包括我叔叔他们在比较好的小区买房子，去的时候现在那些保安都可以问我进去是干什么的，我就是很讨厌这种问法，而且还要他们给我开门，出来的时候也要他们给我开门，我是很讨厌这些的。业委会这个名词那时候我还没听到，我是进入大学以后租房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那个小区的业委会跟我关系也不大，但我在那边住，因为离学校很近，经历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我刚刚进去的时候，它是可以走进去的，电瓶车也可以随便骑进去。后来可能他们是要人为的把资源稀缺化，来把让停车位这些价格升高，包括消息通路也不明确，所以突然它就建了封闭式了。原来那些租客如果是来杭州打工的话，那他们现在只能把车停在外面，因为里面的车位是有限的，可能外面停光了，那就他们那个车就很麻烦，但他们又不想多交钱，他们会觉得是好像原来自然享有的一种权利被剥夺了。然后那天警察来，忽然搬起桌子来，要那些业主来登记自己的车牌，说大家好好解决。事后我也没跟进，后来那个小区门口就经常有四五辆车，就可能是租客的车，要停进来又没有位置，就堵在门口，然后不断按喇叭。我想如果是在有业委会的地方，而且业委会有独立法人权利的话，他们对租客应该会差异对待，因为本来就没有允许你说你一定有一个停车位吧，就不一定是很宽宏大量的说要给你们解决。可能也会发生就是租客去跟业委会打交道而房东置之不管的事情。譬如在美国，业委会强大的话，房客跟别的业主争风吃醋，叫了警察，那业委会要这个房客的房东把房客赶走，但房东说有没到期赶不走，那业委会不管，就直接雇律师替这个不想赶走房客的房东去驱逐房客，那房客很生气，也雇律师打官司，那到最后可能就是房客跟业委会打官司，而房东什么事也没有，但最后可能业委会会把输掉官司的律师费记在房东的物业费上。或者像杭州会除了那个停车场的事情，还有城中老小区的拆迁是很复杂的议题了。这里有一个情况是业主敲掉承重墙，导致整栋楼变危房，目前该业主已经被警察控制。那从法律角度看，80年代的小区现在没法住的话，那要整个拆掉。之前我们这里也有新闻上中央台，石头突然掉下来了那种地方，那种危房，然后现在都拆掉，做成了步行街，在外面展示一些三四十年前，本地的一些照片。我对业委会这个名词印象比较深的是，以前有一篇文章说，北京某个小区当时跟开发商发起诉讼，然后业主们真的集结起来，形成一个业委会，形成了强大的力量，对着干，然后还干赢了，据说是基层民主实践的很好的起点。我对这个组织就没有感觉，因为我们这里就挺散居的，邻居之间是不往来的，因为每人都一栋房子嘛，自己的房子那自己后续维护的话就自己付钱，包括在庭院上种盆景。那如果城里的话，像有些老人种一些花，那可能会神经兮兮的，对每一个路过的人大吼大叫，不想让别人碰到他的花。那业主们一方面会觉得有这样的花好看，那很好，另一方面又怕这个老人很凶。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了，像之前莆田那位男性，他求救得不到帮助，他需要水泥什么来造自己的房子，但村里的另一户大姓拦着路，他就把人家满门抄斩了吧。包括台湾的话，就是里人决定，大家一起决定装监控， 自己社区监控自己，侵犯各自己的隐私，但还是通过，包括在业委会吵架，会意识到自己相信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主流。因为我是一直住在很开放的地方，没有太经历那种住在小路犄角旮旯里的。谢谢收听。